主啊，我们谢谢你。哦，你的真理让我们自由，你的灵也在我们当中释放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这个属灵的眼睛，开我们心思意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你。主啊，愿你的荣耀在我们教会彰显，愿你的子民得欢心。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今天虽然是第二次，但是其实才是真正的开始嘛。我希望大家在三个月中有做一些训练啊，方言训练。我看大家那种精神还不错，可能都真的有属灵能力有强健了。所以我们这个课最主要是说已经参与先知性侍奉的信徒嘛，所以特别是说你要特别渴慕，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讲的稍微快一点，就是说希望大家在以前上过很多课啊，主日学，大家都看来好像很那种挺有学识的样子，所以我就有时候会快一点。因为我最主要是这个课的目的就是说让大家提供一些基本的那 principle 原理，然后提供一些基本的操练方法，然后大家有时间在一个月当中操练，然后为下一个月做准备。那我们上次也做了一个调查，说要全方位认识内在属灵人的发展状况，很奇妙，我一共收到31章，然后有12个人没有上过一梦一象课，19个上过。那我觉得耶稣基督出来是30岁嘛，所以31就是说我们开始侍奉，12是代表那个门徒治理，19代表缺乏嘛。所以神也是跟我们开玩笑，就说是啊，你们开始侍奉，已经开始侍奉第一阶段了，但是你们要跟我一同治理呢，还有一点缺乏灵力侍奉。因为我们上次也分享过，是21世纪的教会，神说要灵神灵命灵力嘛。那我们这个课基本上就是说要提供一些方法，让大家能够每天渐进式的增强我们的灵力。然后我们上次也总结到，就是说有效灵力侍奉的关键是我们内在属灵人因圣灵高抹而刚强，它的果效是一个内在属灵人的健康和成熟度成正比。所以我们灵力侍奉的关键是我们有被属灵人有被圣灵高抹。那我们这里提供的操练方法其实就是提供机会让大家每天慢慢被圣灵高抹，然后就是每天慢慢积累嘛。所以当我们释放开始有果效的时候，我们祷告人开始流眼泪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高抹逐渐增强嘛，我们属灵人开始强健嘛，我们不再是凭我们 intellect 智力来服侍人，而是我们说的话是有圣灵的高抹的力量，可以 penetrate 进入到人的心里面，他的属灵人可以摸到这个里面的恩高，他就得到刚强，他人就觉醒。我们侍奉要小心提防我们试着对他的大脑说话，喜欢跟人家辩论讲道理，然后讲逻辑，这样是有他的好处，但是真正改变一个人的心是我们话语里面神的力量、神的爱、神的高抹，这是我们操练要注意的。那我们上次也调查了，我觉得大家好像程度都相当不错，好像每个人都可以那个相当进入先知性侍奉，所以我就很高兴嘛。那所以我们这一次会稍微讲的深一点。OK， 那我们今天开始，首先这节课给大家就是要一个属灵的觉醒。因为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有缺乏，你就说哦我还不错嘛，我还挺爱主，我还挺属灵的，那你就没什么动力嘛。我们人都是这样子。那我们所谓的觉醒是一个属灵的觉醒，最主要的觉醒是说神是个灵，当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嘛。Spirit and truth， 心灵其实原文就是 spirit， 我们的灵拜他。约翰福音4章24节，而不是用血气跟肉体。这个敬拜是讲的说我们跟神的一种关系嘛，我们的属灵人跟神之间有个 relationship， 有个关系。因为我们既然讲神是爱，爱必定是一个关系嘛，他不能说左手爱右手，自己爱自己，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关系爱嘛。那我们心灵诚实敬拜他，敬拜他的真谛就是说其实是常常在他脚前嘛。那如果你怎么觉得他说常常在他脚前呢，就需要我们属灵人需要觉醒，我们要体会说神是个灵，我们跟神相交不是仅仅用我们的 人跟平常人相交的方法手段，而是说要从属灵的方法来做，觉察属灵世界的真实。这个属灵觉醒是第二点，就是说当我们知道神是灵的话，我们要开始体会说神所造的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我们这个自然界，而是一个属灵世界。属灵世界比我们这个地球的自然界更真实，因为这个我们早晚要毁坏，我们要新天新地嘛。所以我们一个属灵人，一个先知性侍奉的人，他必须进入到一个状况，觉得属灵的事情比这属世的事情更真实嘛。如果你觉得属事情更真实，你就会弃置孩子房子先去追求，因为你觉得真实属灵是好像很虚渺。但是如果你一觉得说这属灵世界的真实更长久永恒，你所有做事的方法角度就开始改变了。这是我们需要头脑做的一个 adjustment， 一个调整。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想要进入父老的阶段，我们不再是刚信主了，我们不能事事考虑都以从这个物质界自己的需要角度来看，而是要从永恒的那种角度来看。以彼得前书第一章24-25节讲，凡有血气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长存的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基本上我们怎么能够体验到这个属灵世界真实，然后又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挂钩呢？这挂钩就是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福音嘛。如果你投入在这福音当中，你实际上已经活在永恒当中，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要体验的。所以不论我们怎么做，怎么操练，归根到底都要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福音嘛。这样的话我才是我们活在这世界上的目的嘛。要不然你想想，我们信主后谁马上跟你提到天上，不是很过瘾吗？大家都变换错误，马上又很荣耀，但是那荣耀比不上我们在这世界上像使徒保罗一样为耶稣舍命然后再回天家的荣耀。我们来世上走一回就是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要提醒是这样子。第三点就是我们要觉察人生的短暂，不要往来世上走一回，马上回转归向神，走入命定。希伯来书11:13，他讲到信心，其实也就承认说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耶利米书1:5-7，神也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就晓得你，就是说神造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有他的目的了，要不然他也不会造你，你也不用来世上走一回。你未出母胎我也分别你为圣，我也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时这讲耶利米，但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来到世上走一回是因为我们同意神给我们的计划，神让我们走一回。大家以为说我们受造的时候只像一团那种面团一样，神随便从一大团灵当中抓一个面团扔下去说，哎，这就是你嘛。我们没有自由意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神有自由意志，这表示说我们受造的时候神已经给我们自由意志，如果我们不同意神也不会让我们下来嘛。为什么不记得？因为我们只是暂时不记得，神让我们暂时不记得。因为神不会说 OK 我造一个这样机器人，你一定下去来走一回，那你去地狱我也不管你。所以你们大家想得很仔细，说我们在受造的时候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同意神给我们的计划，我们愿意下来走一回。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可能不信主，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在神的计划中我们已经分别为圣，我们对神有信心。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然后你不要说我是连幼，因为差遣你到哪里你都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这是我们做先知性侍奉人首先要学的功课。首先我们听神的话，然后我们又用适当的方式适当的机会说出来嘛。然后最主要是我们要觉得人生的短暂，我想再过100年大家都不在这里了。可能如果再过100年我们在天上有同样一个机会，大家想一想说，哦，100年前我们开始觉醒，那我们今天的功课就开始达到了。所以就是我们觉悟这是个人生的短暂，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哟。虽然我们不是说，哦，你今天就把汽车房子孩子什么都不要就去非洲什么都不要，我们不是要这样子。因为神把我们放在这教会，我们有我们的目的，但是基本上这些目的当中我们要 prioritize， 要分辨什么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往往时间也最长，就像我们一生侍奉神是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所以你要分别 你开始每天你都要大概有觉得说，哦，我的方向是不是对吗？我是不是走在这个福音的道路上？然后第四点就是说，我们要觉察神超越一切的大能，以及为什么保罗说服事不在乎，不独在乎言语 logos， 也在乎全能 dunamis 和圣灵，还有充足的信心。这叫讲到是神的高谋，我们等一下会体验到吗？我们既然觉得人生短暂，我们既然要做主工，我们就要好好做，不要三心二意，随便用自己的方法做。我们要上神的设计，神的设计是什么呢？神的设计就是不独在乎言语圣经 logos， 也在乎全能 rhemas 圣灵。No， 所以我们不是说你想侍奉神你就可以很好侍奉神，你要照神的方法去做。我们照神的方法就是要圣道加圣灵，所以你一定要非常清楚的体验到说圣道圣灵缺一不可，灵神灵命灵力，你要记住。否则你事半功倍，你还不如就去那种，不要讲太极端，你说你还是要乖乖照神的方法，这样少了自己走弯路。首先，那神既然叫我们做灵神灵命的侍奉，我们的设计，我们人的构造必定是符合神这个设计嘛。那神要做我们属灵的侍奉，让我们随乎圣灵的引导，是因为我们是耶和华的灯嘛。箴言二十七章他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嘛。我们里面的灵是耶和华的灯，为什么呢？就像我跟你讲话是人对人讲话，神是灵，神跟我们沟通是通过我们的属灵人沟通，我们属灵人再把一些意念传给我们天然人，那我们天然人因着言语啊概念啊的限制，我们对神很狭义嘛。所以为什么我们好像觉得说神对我们的沟通也是好像很难，一梦一象神秘兮兮的。但是我们也在一梦一象中课程中也讲过，当我们跟神沟通靠的是我们属灵人，当我们了解神的做事的法则，神的心意，我们就比较容易接受嘛。所以这个容易理解接受神的心意，是因为我们经历十字架的功课，我们知道神做事的法则，所以我们慢慢会成长，这我们慢慢讲嘛。所以基本上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这个灯指的是光照指引，就像我们圣经里面讲，神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是 rhema， 当神对我们个人的引导，他从宝座上一发声，这是一个 rhema， 这个 rhema 我们被我们属灵人一接收到，马上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光，我们做事啊学习马上就有方向。你想我们，你可以想象我们站在这边，我们天上有一个光照我们，我们周围一圈就全部光亮，对不对？当然这光亮是局部的，不是说所有就光亮，但这就是神带领的奇妙。神带领我们往往是只是刚好够你用，剩下你要凭信心跟他嘛。所以这意思就是我们不要走出这个我们周围的灯的这光亮以外，我们人常常等不及，神的灯不移动，我们就要走在以外，这是靠我们的 intellect， 那这个是属灵的智慧嘛。那耶和华鉴察人的心腹，通过我们属灵人引导我们，所以我们的灵是耶和华的灯。然后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到十二节也基本上也讲，就是说神为我们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因为我这里指的是说，在我们魂的层次，我们天然智力的层次很难理解神的意念嘛。那我们作为一个先知性属灵人的成长，我们首先要进入这个境界，就是说首先寻求神的心意胜过我们自己头脑的想。那这不是说我们不要理智判断，而是说我们有一个成熟的理智判断，我们熟悉神的圣经，我们可以进一步进入这个被圣灵引导。因为在人圣灵，神借的圣灵向我们显明万事嘛，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就是等于说因为我们的灵力侍奉基本上是做属灵的事情嘛。虽然我们好像都是做世上的事情，其实我们里面的目的不一样，因为是属神的。既然目的不一样，我们就要靠圣灵的指引来引导，因为圣灵其实是设计我们手头所做的事情，参透万事。 所以最基本就是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从世上的灵，而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我们所有能够做的事情都是神的 grace， you know， 但是你要怎么做，做什么，你还是需要神告诉你，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你不可能什么都做，那你就什么都不得做好。 OK， 所以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要进入这个觉醒，我们要认识到，就是说我们没有神的引导，我们灵里的灯很暗，那你怎么能开始悔改归向神？就是连我们悔改归向神，说神啊，我确实是用我自己力量侍奉你，也是需要圣灵的引导。我上次可能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例子，就是说在我刚复兴头几年，哇，整天也祷告啊，预言异梦异象啊，我就很高兴了。然后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我问神说，我里面属灵人状况是怎么样？因为总是要说，哎，我在心里想说大概很强健了，开始能够跑了。结果神让我看到一幅图画，就在很幽暗的一个小池塘上面，水面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灯火在上面飘。神说这就是你属灵状况，哇，所以把我吓了一跳。我说哇，这怎么回事呢？就是一个觉醒了。你说虽然你可以画预言，虽然你可以异梦有异象，好像也可以医治，其实这些是神的恩典，神只是手加在你身上，你可以有这些事情，但并不表示说你这个器皿在神里面成长。神让我看到我里面仍是小水小水池，不是活水的江河往外流，我们的灯还是一个小豆米一样的灯，没有被圣灵照亮，我自己都不能照亮，又会怎么真的照亮旁边的人呢？所以那些侍奉都是一些神让我那种尝试一下，让我给我一点信心，让我有兴趣进入这个侍奉，如此而已。所以我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要注重属灵的实际，我们要神面前被圣灵光照，才看到说我们里面属灵人的状况。我们不要从说我们过去做什么，我们现在做什么，有什么职位能够做什么，有什么恩赐，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是我们属灵人的状况才是最主要的。因为如果你想神现在让你马上断气，一瞬间你就站在神面前，那你怎么交代？里面还是属灵人，还是个小 baby， 你能做的都是圣灵 empower 你的，对不对？我们在神面前怎么交代？就是说我们不要跟着别人的田，自己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属灵要成长。这不是说我们自私，而是要认识到说我们越强健，我们能帮助更多的人嘛。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谦卑。所以基本上也就是说，箴言二十章第五节他讲，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有明哲人才能汲引出来。然后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面，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是用主的恩膏在凡事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它基本上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是有谋略的，但是我们像一口井一样，我们必须有十字架破碎的功课，让这水才能汲引出来。水代表智慧，神的话语，我们才可以帮助人。然后他说，自有恩膏常存在我们心里面，这里指的恩膏指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凡事指教。当然我们要理解说，这凡事指教不是说你今天走一步说神啊，我要夸左脚右脚，然后再说我要右脚左脚要动左手，不是这意思的。凡事指教我想基本上就是说变成我们一种 lifestyle， 变成我们一个生活的 flow， 就是很自然你就活在神的话语当中。这怎么比喻呢？回到我们刚才的比喻，说我们属灵人站在这边，神给我们的亮光就是作为一圈亮光嘛。如果我们走在这亮光中，事情不会有很大的错误，有如果我们走得太快，走出亮光之外，就不是环视指引。所以是在这亮光当中，我们神给我们有自由意志选择嘛，左边右边，其实在神那里无所谓，他是全知全能的，他的计划当中已经知道你要做什么选择，你总是走在神的亮光当中。所以是在环视指教是这意思。所以你不要等一下今天出去变成神经兮兮的，就说你要吃美当劳还是要吃什么伊能奥，你都要问神，这其实不是的。就我们要进入这个 flow， 因为所有基督徒要做侍奉，大家也讲说要 rest in Christ， 要安息在主里面。安息在主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讲的直明白一点，就是说我们神在活里，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做事好像都很顺利，虽然有时碰到困难，但我们心里也安定，说事后到都会解决，我们有这个 flow 一二三四做得很顺手。所以灵里面的顺手其实就是 rest in Christ， 就是说不是什么太神秘兮兮的感觉嘛，因为我最想说变成你一种 lifestyle， lifestyle 意思是想都不想，你就很能够顺服神，寻求神去做，这样你的道路会越走越通顺。如果你真的很困难的时候，就说明你是有仇敌的阻拦，不是你自己特别说犯错误。我们要避免的是这样子。OK， 所以既然我们明了我们的属灵人是耶和华的灯，神是个灵，那我们跟神沟通主要是通过我们的灵嘛。当然神也可以通过各种自然界各种人事物周围的人来跟我们沟通，不，基本上我们24小时敬拜赞美活在神面前，是我们属灵人不睡觉，永远跟神有一个 hotline， 有一个热线电话沟通。那这个热线电话其实也不一定是听了，因为沟通有很多形式嘛。最主要是沟通，神要传递给我们的是一个信息，他不是要传递给我们的一个方式嘛。这什么意思呢？神不是要给我们一个异梦，神不是要给我们异象，神不是要给我们一个给你派一个天使来跟你讲话，神是要给你传递他的心意。所以我们追求的时候，我们不要太特别在乎说神用什么方式跟我们沟通，而要在乎说神给我们的信息的内容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有没有 follow up， 我们要跟上去嘛。但是我们在基本上我们操练的话，我们在这里讲的操练就是说我们要操练我们的属灵感知嘛。那这个理解也是比较容易，比如说我们天然也有大概五种感知嘛，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借着这种几种感知，我们认识受造之物，同我们人跟人之间交换信息嘛，如此而已嘛。我们属灵人也是这样子啊，我们里面的属灵人把我们的魂跟灵嘛，我们的魂就包括心思意念、情感、记忆力，这些都是我们的魂的层次。但是我们的灵呢？我们灵是神给我们的灵，这个灵也是有感知能力的。那我们这个操练，特别是先知性的门徒的操练，最主要是说我们开始要强健我们属灵人，使我们属灵人对神敏感。我们属灵人同样有各种各样的感知嘛。这个在异梦异象课程中，我有花了几节课讲得很详细，大家有机会去听。然后我们下次也会稍微带过一下。基本上我们的回到前面说，我们的属灵觉醒，认识到属灵世界的真实，我们必须靠着我们属灵人去感知嘛。特别是我们跟神沟通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课强调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认识属灵世界需要通过内在属灵人的感知能力，而我们基督徒特别是在圣灵重生以后，这种属灵感知要更新变化，不再像小 baby 一样。然后我们在这堂课讲的是说，我们通过操练我们的属灵感知，使我们内在属灵人能够成长 spiritual growth， 这是每个信徒都可以做的。跟神沟通不是所谓先知们，特别是旧约先知那种大有能力的权利，因为我们现在都有这个先知的位分，虽然我们没有不一定有这先知的呼召嘛。那先知性恩赐呢，所以说我们特别要操练就是知识、智慧跟言语啊，辨别诸灵啊，这话语的能力啊，辨别能力常常是圣灵特别高某一个方面的属灵感知嘛。然后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的先知他会听到好像神就在耳边说话，那他就照着讲出来，神特别高某他听属灵的听觉嘛。然后那我们操练呢，我们操练是说我们也要操练我们属灵的听觉。比如说我们常常也说来个纸张写下神的话，我们听神的话语，对，我们现在很多教会都操练说我们要听神的话语，其实是操练属灵的听觉。那这一种的高模是说慢慢就像慢慢的加温，一天一天的成长。然后有时是神特别一下子高模这个人的听力，因为他可能有先知性的呼召，所以他听神声音特别灵。但是这两种这区别在什么呢？就是说他的其实他们的果效应该都是一样，都是能听到神话，但是深度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理解就是说，你不一定是要先知的呼召，但是你还可以操练先知的功用。因为我们这个节课讲的最基本就是说要介绍一些方法，让大家有机会慢慢在各种属灵感知上操练，然后进入先知性事物。可能过了几十年以后，你在听神方面上面每天高抹记得相当强，你不亚于一个有先知呼召的先知，因为他的高抹可能当他一出道神就高抹到你同样的程度。但是 你不要看这个程度的深低，你要看这果效是怎么样。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再活五六十年，我们操练到五六十岁以后，我们属灵人在某一方面不会亚于一个成熟的先知，我想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教会中谈到属灵的长老啊、长者，他们好像他们有做先知性的侍奉呢？其实他们不一定有先知性护照，但是他属灵人里面的实际，是因为他因为常常操练听神声音，已经到了那个程度，恩高是几乎是跟先知差不多。所以我们大家这是我们这个课程，如果大家学不到别的东西，只学到这一点，已经达到果效了，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这个课最主要的，就是说，因为很明显，我们大家不一定所有人都是要做先知啊，可能大家，但是 everybody 都要侍奉神，每个人都侍奉神。OK， 讲了这些话，我们要讲到说，我们现在明白，我们要操练我们内在属灵人。那这个属灵人身量成长有几个基本的原理，我们大家也要牢记的嘛。首先就说目的明确，为神为主而活。我们为什么要操练属灵身量？是因为我们要为主而活嘛。一生的果效出于神，那创世以前已经被神选召，这是我们刚才讲属灵的决心嘛。我们目的不明确，我们的心不正，我们再怎么操练属灵人，第一可能不太深入，第二可能会误入歧途。如果你操练只是在想着面前说，哦，我很灵啊，我很爱主，很属神，你到最后可能跟算命占卜的没什么区别，心不正，一生果效出于心。第二点也是很重要，大家明白，是成长需要时间跟季节，万物都有定时嘛，神要用你也要学会安息。这个人生命的成长，特别要进入灵异侍奉，也是这种阶段性是很明显的，因为神最主要是预备你这个器皿的容量跟深度，高抹在其次。我们一开始都马上追求高抹，很天然的就是要果效，那果效就是跟高抹有关，我们马上就要说预言，马上就做预梦，马上就人倒地，呵呵，马上人就跳跳跳抖抖抖，其实这是我们这个心还没有完全被神，心不正。神就说要慢慢的通过十字架功课，能够生活中各种功课不如意，除去这些不正的心，当我们器皿对的时候，它就会高抹。所以就是我们在神的成长需要有时间跟季节嘛。这季节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定的里程碑。你刚开始复兴可能会有预言异梦异象，你很高兴有果效，过一阵子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可能要一两年两三年，神慢慢调整，让你读经祷告侍奉谦卑，到了特定的时候，肯定你都灰心了，说啊，我也不想，我只想侍奉神，我是今天我搬椅子就行了，我也不想做预言侍奉。哪一天晚上神突然派一个天使站在你面前按手，你就突然间第二天早上都忘了过去的苦楚了，就是那种也不记得，没有，就是想起你必忘记过去的苦楚，就是想起来也像流过去的水一样，就是说这又回到讲刚才，就像奥巴马当选一样，是一个 event base。当你生命中有哪一件事情发生，突然间你明白说你里程碑已经进入一个下一个灵命侍奉的阶段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就是这样，我们要等这个时候，我们心里要确据，我们 always on the lookout， 就说神啊，我在等你这个一锤定音。我们必须有不这样，特别是先知性的人，你会经历这个不同的季节，这季节可能有很好长好短，可能十年，可能几个月。最主要的诀窍在哪里呢？在中心。如果神要你交这个阶段的作业，你中心交上去了，可能神就让时间就让你早一点升班了，否则你永远留级，然后到老还是交不出这功课，或白白浪费时间。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基本上你要体会说，我现在侍奉到了这个瓶颈，恩高。侍奉人际关系到了这个瓶颈，为什么呢？归根到底是神在拦阻你嘛，神拦阻骄傲的人。如果你说你不骄傲，那你就是骄傲嘛。那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承认自己骄傲，你还是要等，因为这个季节也是很奇妙，就是说，特别是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的侍奉不是像约翰这样子，就是说突然间就冒出来就一个人的侍奉，是有团队侍奉的。团队侍奉就是我们上面有人下面有人， 神不仅预备我们，也在这个时期预备我们周围的人，所以大家都被神磨，大家都被十字架，所以不，你不是唯一的，也不要自己好像很像烈士一样，整天好像自己很爱主。Everybody 都被神磨的，所以你不用太自怜，但是你要有这个信心，就是说时候到了，大家会走在一起，每个人十字架功课到一定，大家一起进入属灵阶段。所以一个神季节一个开始，另外一个指标就是说周一的人事物开始改变了，比今年2008年就是一个新的改变，像美国政治也改变了，虽然说奥巴马当选后，美国这个属灵状况会进入新的境界嘛，国家一样，个人也一样，所以我们开始觉察，要有耐心说，这个成长需要时间跟季节，特别是季节。我们如果能够知道自己是在春夏秋冬，那我们事情就好办多了。你在那种冬天，你也不指望你所种会发芽嘛，你只是希望它不要死掉。所以如果你知道现在是这个。那个你什么季节你期望就会适当，你期望一适当，人就不会怨天尤人，你会耐心等待未见之事的确据。然后第三点最主要就是说，属灵成长不是直线上升啊，是有高山低谷起起伏伏，需要不时领受信心恩高与恩赐与恩高呢，这很容易明白了。我们人生都有春夏秋冬，它永远不是夏天像加州一样，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属灵生活中的春夏秋冬。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关键是说你在冬天不要死掉，因为春天就发芽了，所以你不要突然间大漠老婆孩子说，哎，我算了算了，我不要你们了，我也不侍奉神了，就自己走世界路。撒旦要我们做这种事情，那我们要只要明白在属灵阶段，就是神就锻炼我们的耐心嘛，如此而已嘛。那高某随时都可以给你嘛，就像一个那种那个 MP3 的 player，如果不插电它永远就是那边，你怎么看它怎么不响，它一插电它马上就响。那这个但是大部分时间只是放在那边嘛，神就是大部分时间把你放在那边，看你忠不忠心，是不是想自己乱跑。那基本上是怎么样呢？我们能够领受的信心恩高甚至恩赐，其实跟我们这器皿的十字架功课是有关的嘛。如果神给你很多的恩高你也受不了，我能够自己受不了，所以最要记住就是说，大部分时间神都在磨我们，只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等的就是这一时。所以我们要开始详细探讨一下做这个信心恩高与恩赐嘛，因为我们侍奉主基本上就是这很主要，就是果效跟这三个有关系。那我们既然明白我们生命中属灵成长的要素，我们可以开始进一步深刻就探讨说信心恩高与恩赐的区别。我会稍微讲得快一点，因为我相信大家对这个东西已经探讨过一阵子了，我只是借着这个机会重新的跟大家提醒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开始进入这个各种操练的方法。信心是种子，神给我们的种子，生命中的种子，未见之事的确据。恩高是我们侍奉的力量，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恩赐作为工具，我们的侍奉就比较少果效，这个很容易明白的嘛。比如说你要做预言侍奉，首先你要有不同的信心嘛，首先你要重生得救的信心，你要有相信神对我们还对我们说话的信心。如果你不承认说神现在对我们说话，那你跟无从谈起什么预言侍奉。还要相信说神会保守我们加添我们，也相信说神在我们生命中呼召，各种各样的信心。有信心不够，你还需要被神高摩。比如说你听神的话，神不高摩你，你很难听到神的话。然后恩赐呢，恩赐基本上讲的就是说九种恩赐，类似啊，各种话语的恩赐、辨别诸灵恩赐、能力的恩赐，这些信心恩高恩赐，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组排列组合。啊，这个排列组合其实是跟我们神的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跟呼召有关的，而且跟我们在现在的属灵季节有关。比如说保罗先是教师传福音，然后是使徒，我相信在每个生命的阶段中，他的恩赐不同，恩赐开始彰显，不是同一个时期所有恩赐同时彰显，也不是每个恩赐高某的程度都一样。如果你是这段时期神特别叫你做使徒性，可能你教导的恩高就不一定那么强。如果神在这个阶段特别让你做教导，你教导的恩高会超过你使徒性的恩高，这些一切都是圣灵随己意分配的。这样我们认识的话就比较有平衡了。 我们说哦，过去一阵子那种预言恩膏很强哎，但我最近好像没有什么预言了，但是神却让我祷告常常有果效，就圣灵给你一些信号，属灵的风向已经开始改变，你开始在祷告说，哎，神是不是要开始在进入这个为人代祷医治内在医治的领域，扩展你的广度，所以这些都是有一些研究，大家细细思想。然后这是第二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同 信徒领受不同，同一信徒不同时期领受也不同，信心恩高恩赐都有不同，强度不一样。然后第三点我们要特别讲的，信心恩高恩赐又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分，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分，这点是我们大家要特别能够领会的。什么叫普遍性和特殊性呢？其实我们就刚才讲，我们属灵的成长跟神特别的恩赐之间高某的程度有区别，这就是普遍性跟特殊性。每个人我们都可以操练属灵人的各种感知，都可以借此侍奉神，但是神如果特别要在一个器皿上高某这一方面，它的深度会特别深，这是特殊性的高某。还有信心方面也是一样啊，有我们有的人只能做十一奉献，但有个人可以做十分之九的奉献，就神特别给他在财务奉献上特别的信心。所以如果你有特别的信心，你也不要去马上去欺压周一的人说，哎，你怎么不奉献，你怎么不十分之九，你不，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人，你怎么不祷告，你怎么不祷告，你怎么不祷告，你怎么不读经，你其实这样子是我们每个人神给我们的强项不一样嘛。我们总是喜欢拿自己的强项跟别人弱项比，却不是像主耶稣讲，我们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嘛，就不省很多麻烦了。所以我们不要说，哦，我们来祷告，因为神有先知性呼召你来祷告。我们不要每天在星期五查经一开会就大家说，哎，你们你有祷告，你有祷告，好像自己很属灵。所以你要看到，可能别人只是让他在爱心上特别多，他打电话关心你，这这几年从来没打电话关心过他，所以是这样子。所以普遍性跟特殊性，这个也是很重要。就是说，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普遍性、特别性的区别后，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跟周一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工了，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容易看自己说，哦，我很祷告很属灵哦，你这个人怎么样子，然后我很爱关心人，你这个人怎么样子，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反而我们也不能够认识别人跟别人同工了，这是很重要。就是说普遍性、特殊性，当我们认识到这些自己的位分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分辨我们在身上恩赐恩高彰显的普遍性跟特殊性。所以基本上所有的恩赐跟恩高，我们去看待一件事情，我们要从这个普遍性的特性角度，就比较容易不会灰心，也不会要走极端的。比如看到一个人很有能力，按手每个人都倒地一医治，要祷告每个人都医治，你就很受不了，说神啊，为什么他能这样，我不能这样？可能神是特别性的高模，啊，神啊，他这样如，那你另外极端说，哦，他这么有能力，我没有，算了，我也不做这方面，这不对，因为你有普遍性的应许。那我们这堂课要操练的基本上就是给大家对这个普遍性操练有特别的信心，开始操练，不要管自己有没有先知性的呼召，最重要是说你想不想要。因为在属灵里面也是讲了，上次在马太福音，那牛牧师上个星期也分享了，就是叩门就开门，寻找就寻见，我们可以要普遍性的应许，当然神有特殊性也是好的啊。恩高，恩高是内含神能力的属灵物质嘛。这个陈彼得牧师有本书很好，欢迎大家去看，就是啊，恩高，讲恩高，那本很薄的书，很奇妙。这是主耶稣向他彰显，他1996年的时候写的书，这本书很好，大家去看。然后我这个恩高，这个也是从他书上基本上照他给的原则写下来的，信徒恩高嘛。然后新约开始就赐下来了，过去有祭司、君王、先知，这是在旧约时候，我们现在有已经每个人都有这位分，不一定有这呼召。我们领信主的时候就开始领受了，罗马书12:3-6，就是我们信主领受同样的信心，相信救恩的信心，但是因着个人的追求啊，发展不一样。帖撒罗尼迦后书1:3，大家回去默想，日积月累，结果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每个人都从不同方面见证神的荣耀，不同方面的信心，不同方面的恩赐都不一样，都是见证神的荣耀。这个怎么理解呢？ 我们在物理中有一个三角的玻璃嘛，柱嘛，同样的光经过这个折射，这个有不同的光线出来嘛。所以我们在信主接受同样的光，但神不同的高抹，我们从不同角度看，可能看到不同的光，就是见证神的荣耀。那属灵发展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约翰福音1:16嘛，这个是什么呢？我们要体验到这个，我们个人属灵发展 spiritual growth 是一个从荣耀到荣耀，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过程。所以大家也不要灰心，就说哦，我怎么祷告半天好像还没有果效啊？因为可能你还没到最后那根最后一根稻草的时候，就是神那个给你这个 spiritual milestone 里程碑还没到，你可能还需要最后一根稻草，突然间这果效就彰显。我们在等的是这个时候突破，就指的说从现在这个阶段慢慢积累，突然间进到一个新的果效。就像我们加电压一样，电压不是说你一有电压它马上工作，你要需要积累到一定电压，到这个 tool 这工具需要的电压的时候它才开始启动。所以我们属灵人成长也是这样子，大家不要随便就灰心。然后第二种恩膏就服事的恩膏嘛，所以圣灵可以随时加添啊，应尽量创造环境把握机会。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也开始要进入侍奉，圣灵因着需要他也特别的高摩你，他让你做特别的事情。团体恩膏，这个是也在这末世大家越来越重要，就是说团体的恩膏，像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是一种不一样恩膏，一些敬拜的恩膏啊，侍奉的恩膏啊，一般是聚会时候圣灵降运行降下的恩膏，比如使徒行传2章，圣灵像火一样降下来，突然就方言的恩膏就降下，大家都说方言嘛。然后我们在这，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在医治21天医治布道的时候，04年我也看到，就说一开始牧师说要祷告，就降下很大的恩膏嘛，把所有人就遮住了。然后过了大概15分钟，这恩膏就消失了。所以这个就是医治的恩膏就下来。我相信大家就说，如果你站在那边，大概什么病都会得医治。问题是说你要知道恩膏有没有降下。那所以这团体的恩膏也是越来越重要了，因为团体的恩膏是跟大家的信心有关，也跟神的要做的事情有关了。OK， 所以我们基本上对这恩膏有个基本的概念以后啊，我们要开始到恩膏支取的一般来源。我讲的有点快，我是希望说过去大家在未来的一个月当中仔细思想这些话语，多听几遍，因为最主要是说你一明白这属灵的道理，你的恩赐恩膏就开始启动，神就可以更好的高摩你嘛。就像有时候神要借着各种话要高摩你的时候，你不明白，你说哎，这是什么，所以就错过机会了。所以这高抹的加增主要是跟我们信心有关，也跟恩典和神的荣�耀有关。哥林多后书3:18，大家去看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信心是我们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要按照主的教训领受更多恩膏，做更大的事情。你主耶稣说你要比我做更大的事情，基本上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明白圣经里面神对我们的应许，当我们明白对圣经神对我们的应许，生活侍奉应许后，我们就有信心，我们就可以不断向神求。要明白神的话语，恩典也不应该停留在重生时候的阶段了，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得后书3:18，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开始越来越深的与主同行，神的彰显，神介入我们生活的程度越来越深。我们生活中虽然像困难越来越多，但是神的恩典、神的及时拯救也越来越大，恩典要加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归根到底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要成就一件事情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恩典的加增其实是我们跟神同行的层次加增。我们所做的事情越来越困难，不是越来越容易，但是果效越来越好，然后影响的人，福音的船越来越深。荣耀非圣洁不能见主面，当我们生命属性越来越接近神，越像主耶稣基督， 神的荣耀越彰显在生活和侍奉当中，恩膏也越来越强。最直接的讲法是怎么样呢？神给我们一种特定的膏抹。如果你站在灵界里面，你看这个人，你会看到他身上有不同的光，从他身上不同的光，你就可以认识这个人身上不同的膏抹。那从比较这个角度来讲，为什么主耶稣说走到一个地方全城的鬼都震动？因为他们在灵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的恩膏在他身上没有限量。耶稣基督走上来他都不用讲话，那些鬼在灵里面看得清清楚，吓得要死，说神儿子啊，时候你还没到，是这样子哟。他不是说你后面多多少人像奥巴马一样很多 security 跟在你后面，他不怕这些的。他那个鬼是看你里面的属灵人的真实嘛。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说，有时候有些人赶鬼赶半天他不走，有些人只要一个眼神一个心思意念说奉耶稣他就走了，因为他里面有这权柄荣耀。所以我们要这些属灵的实际，我们不要太 superficial 太表面了，就是说我祷告四个小时人家一句话就解决问题，因为他已经付上代价，他里面的荣耀。当然这个荣耀只是从侍奉角度了，其实我们在三层天上，我们越接近神，神的光越照到我们，荣上加荣，是非常奇妙的。所以是这样子，我们当从我们从属灵角度认识我们属灵人成长，我们意识到说我们在世上的荣耀其实是开玩笑的，就像在幼儿园在扮家家，在玩自己人跟人给自己戴帽子，像主耶稣讲人喜欢给自己荣耀。那在应用呢，在个人的生活中，你需要祷告读经敬拜啊，不要靠血气凭恩典与神同行过荣耀与圣洁的生活嘛。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讲，可见信道就信心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嘛。这话就包括是 Logos 跟 Rhema。 如果我们生活中有这个 Logos 有读经，我们常常受圣灵引导，我们就可以过荣耀圣洁生活。那在教会层次的应用呢，教会层次的应用基本上就是恩膏的传递啊，信心的传递，意向的传递。然后同一个教会的同一个宗派有，你看到当然有同样的信心恩膏传递。但是我们要想特别要理解说，为什么我们要就是说还是有一个普遍性跟特殊性的分嘛，这样子我们就不会特别去排挤别的教会啊，然后也不会去跟人家增进，因为他有他的 portion， 他有他的份，我们有份，我们只是不同恩膏，不同意向，不同信心，都是为了验证主耶稣基督。那国度性的层次，也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圣灵的水流，引离圣灵的江河，流出腹中的活水，基本上就神现在要做什么嘛。比如我们为美国竞选祷告，如果我们意识到就是说神是要做什么，我们祷告就更加符合神心意嘛。所以是这样子，就是认识圣灵的水流，不同时期不同恩赐的彰显，不同真理的恢复，不同那种侍奉团队的兴起。神在过去这一两百年中开始兴起各种五重职事的人才，到现在差不多每一种职务呼召都已经有一波复起了，我们现在是进入一个五重职事都要实现的一个阶段。像这样的基本的过程，基本的原理大家开始理解的话，可以帮助大家在自己先知性侍奉的生活上进展很快。因为如果你不明白这些基本道理，你只是说哦，今天哪个教会比较流行热门，你就去听那个讲座，你可以去很多特会讲座，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因为你不明白其中的原理，不能没有抓住要点嘛。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你要进入这个属灵的父老先知性开始成熟，你需要对这些恩赐信心恩膏这些基本的理要很熟悉，经节很熟悉，因为你要做父老。如果你这些基本的东西不熟悉，你永远是跟着别人走。然后今天流行敬拜赞美，你去敬拜赞美；明天流行医治之后，你去医治之后；后天流行什么赶鬼啊，我来，那你去赶鬼。到最后你没有自己的特色，因为我们自己都是不同的神跟不同的排列组合，你要找出自己的排列组合。 OK， 然后讲了半天，我们大家可能最喜欢说那神什么时候膏抹我？当然我们首先要回到说，恩膏是要为做主工嘛，神要用你他就会膏抹你。 神要在预言服事这方面用你，他就开始高摩你，就这么简单了。所以你要看自己，有时候你要看自己该做什么事，站什么岗位，你要看神在哪一方面开始高摩你，就开始会觉得说，哎，我朝这方向努力嘛。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神要在哪一方面用你，他就在那方面高摩你。所以你要找到哪一方面好像比别人容易一点的方面，那个就是你侍奉，或者说你特别想做的，那也是神开始在 push 朝你方面推啊。然后基本上大家记住回去默想哥林多后书4章20节、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基本上讲是说恩膏是要印证神的差遣跟同在。恩膏不是要让自己开玩笑啊，抓一个人来头按在头上他倒着，哦，很好玩很好玩。因为恩膏是要神要验证说他确实差遣你，他与你同在，所以你要小心。你要说为什么要恩膏呢？你是不是叫耶稣做见证？神有没有差遣你做这个事情？你也不要随便乱用，随便跑去试，跑在大话剧就站在抓一个人说我为你说一言，这样也不太好，因为这些都要神的引导啊。恩膏的彰显，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基本上也讲到，就是说不同恩膏引致不同侍奉和生活的选择，恩赐啊、执事和功用。我们的生活选择包括我们的恩，特别在侍奉中包括恩赐、执事跟功用。执事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功用，功用是什么？其实我上次也跟提到，功用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神现在要做什么。神现在要做教导的工作，现在做预言的工作。那如果现在是做教导的工作，你刚才有教导的执事，恩膏又强，哎，不错，刚好就是你啊。所以各种组合都是大家需要考虑的。然后如果你不明白自己的执事，你呼召什么，也不明白神现在要做什么，神现在 operation 功用是什么，那你侍奉就比较难了。所以很高兴就是神在我们这灵粮堂，这个圣灵的风吹到现在要做五重执事了，然后大家又开始在做先知性侍奉了，我们开始找到我们的执事了。神现在这个神在做什么，神现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团体做的就是这功用，神要我们做什么功用，就是要恢复这五重执事，开始从先知性侍奉。所以这都是神的时间了。然后基本上我们刚才讲到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最基本的冲突其实就是教会，我们跟弟兄姐妹最基本的冲突其实就是使徒性跟先知性恩膏的冲突。有的人想做，有的人想祷告，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有的人想做，有人想等嘛。基本上我们很多人的冲突，最我把它总结，基本上就一个使徒性恩膏跟先知性恩膏的冲突，甚至包括在我们家庭当中也是这样子啊。很多时候可能是一方面是使徒性恩膏，要么先知性恩膏嘛。使徒恩膏人总是想做，马上去做，现在去做，马上就做完。然后有先知性恩膏人说，哎，等等啊，祷告啊，等到神啊，是不是有神的心意啊？你要小心一点。所以看一个家是不是和睦，其实就是在一个家当中使徒性跟先知性恩膏完美的配合嘛。有人敢冲，又有人敢出谋划策，又肯听冲的人讲，肯听出谋划策，出谋划策的人也有信心。所以我们要学会先知性侍奉，为什么家庭很重要呢？因为如果你家庭不稳，就说明你还不太会学会什么是先知性使徒性恩膏，那你这个生活中侍奉根基不稳嘛。那我们教会跟教会之间也一样，我们常常有人教会说另外教会不爱祷告，有一个教会说另外教会不爱侍奉，不爱主，不爱传福音，这都是其实都是一些误会。因为大家不理解说教会跟教会之间有那种使徒性先知性的侧重，那大家就互相指责嘛，所以中了仇敌的诡计。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在生活中做任何一件事情，其实都有一个使徒性或先知性的侧重。可能这段时间神要你做，马上去做；第二段这段是另外一段时间，神要你多祷告，然后再做。我们要学会这个平衡。我们自己身体其实也是小小的教会嘛，是圣灵的殿嘛，教会也是圣灵的殿嘛。所以从这角度上，你去理解为什么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基础上，我们就学会这个属灵的智慧。哇，这个好像还很多。我是希望大家回去去听了，因为我们这次跟主日学不太一样，就是说它不是每星期都有，每个月一次，所以我大家就拼命多讲，希望大家一堂课等于4堂主日学。 恩赐，我们大家一讲到恩赐，一般都讲到圣灵的九恩赐嘛。然后我们要知道，一切圣灵的恩赐都属于恩典的。那圣经中也提到五重之事啊，以弗所书第四章11-12节。然后，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五重之事的呼召了，也有为成全教会的肢体的九种的服事，是罗马书12章6-8节，哥林多前书12章28-31节。基本上大家要回去默想这个这些概念，大家很清楚，或者你的侍奉就没法走定方向。那我们刚才都讲了，侍奉恩赐会侍奉耳色，跟你的呼召有关系嘛。恩赐可能你一开始受造就有这个恩赐，只是高模不同了。就是有时候你如果有异梦异象的恩赐，你可以一出生就有开始做异梦异象，可能深度不是常有，但是神一高模重生不得了，就每天都有。所以那也有的人是从来都没有异梦了，但是突然间神要高模他也可以马上就有异梦异象。所以不同的恩赐随时都可以给，那恩膏也一样了。我们特别要提醒的就是说，我们讲到恩赐，广义上讲的恩赐跟窄义上讲的恩赐不一样，我们要小心分辨。比如说窄义上讲的恩赐是什么，就是讲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的圣灵九恩赐，那是说这种深度高度不是我们操练几十年就可以达到的，这种就是这个窄义讲的圣灵九恩赐。那普通人我们可以有类似一样的恩赐，这为什么区别在于果效呢？就是说比如说你也可以说一些预言呢，但是基本的就是说神很爱你啊，关怀造就前面了，这个我们可以操练，这是我们 这堂课要操练的。但如果神特别高模你呢，你就开始有这预言的恩赐。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小心，就是我们刚开始操练，我们可以讲一些神的话语，我们也不要到处乱去说我有预言恩赐了。你可能有同样的果效，但是是广义的恩赐，不是我们要讲窄义的恩赐。我想很多的混淆就是大家以为，大家不理解，以为说这个人能够说一些预言，就说他有预言的恩赐了。那这样的话，如果这人不精准，因为他没有这先知的呼召，他高谋不深，他常常发错，那你就觉得说，这预言的恩赐实在没什么了不起。那是因为你没有见到真正的先知，他是没有成熟性的高谋。所以，如果我们大家能够开始分辨说这个恩普通性的恩赐跟这个特别的圣灵九恩赐，这些对认识会进入新的层次。所以你也不必要说神啊我要预言的恩赐，你就要说神啊我要借着预言来造就人，说不定神一高兴就给你恩赐了。那没有，我想神给你是因为他受造以来就已经预定了，你想这样子很可能就神会预给你，因为单字我们想渴慕也是神给我们一个spiritual 的 energy， 灵里的力量，也是信心，我们要也是神给我们的信心嘛。 OK， 那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句子讲到恩膏内住的冲击，这是一般人都不太讲，但我觉得很重要，我就把它总结出来了。就是像一个能量恩膏嘛，突然进入到你里面，你总是有反应，不仅是身体的反应，就像你突然被电电了一下，天上突然间闪电，你会电了一下，更主要说里面的属灵人，你的魂你的灵就开始改变了。我们一般人常常只像渴慕恩膏的浇灌，却没特别体会到恩膏以后怎么对待，怎么适当对待，反正觉得手足无措。然后比如说神突然间加给你预言的恩膏，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抓到人就恩膏，那人要不要你都要发预言，这个也是一种需要一种被调整了。那我也是从三个层次来划分这种冲击，个人、教会、国度。当然你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考虑，我只是用喜欢用个人、教会、国度的这种分析来用三字代表一字嘛。从个人层次就是说恩膏内住有什么冲击呢？从你的身体、情感、思想、社交、侍奉、灵修，当然有更多层次了，但是有很多讲究啊。身体是很明显的，你被高抹，你刚不习惯你会发抖啊、倒地啊。里面情感呢，我们常常看到说一个人被按手倒地，然后就开始乱叫啊，为什么呢？不是然后说哦邪灵来了邪灵来了，是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有时候是里面邪灵彰显。我想大部分时候 是因为这些人里面在他的魂里面有一些错误的思想或者伤害啊，怨气啊，悲伤啊，突然间被恩膏一冲击，他受不了，他开始做出各种怪怪的哭啊叫啊，他不一定是邪灵嘛，所以大家要理解嘛。然后另外一种比较正常反应说，为什么圣灵一膏抹你马上流眼泪呢？你第一次被圣灵，还记得你第一次被圣灵充满是不是一流眼泪了？就说明我给大家理解，就是说突然间就像小孩子迷路以后，突然间见到爸爸妈妈，第一反应就是抱着爸爸哭啊。你看哦，我终于回到爸爸妈妈身边了，恩膏的冲击。所以如果你从这理解很多那种圣灵运行时候的现象，你就开始就啊，他就是因为他里面得释放，他的魂的层次他开始得到释放 renewal。 当然属灵人就更加容易了嘛，神一膏抹你，你就可以听，你更加敏感神的同在啊，甚至感觉到仇敌的同在。然后思想大家也一般也比较少讲，就是说为什么呢？比如说你神一膏抹你这代祷者的恩膏，你就突然间心里就有一种恶激动，想二十四小时都跪在神面前，有事没事你都想跪在神面前，你很忙你就说哦，我应该跪在神面前，就说明你的代祷者的恩膏开始彰显。所以你那时候你要调节你的思想，当然你不可能二十四小时跪在神面前，因为你要太太孩子啊公司，但是你怎么对待呢？如果你不小心对待，你就很责备自己说，哦，我好像很堕落，很不爱主啊，我不听圣灵的声音，我应该祷告啊，我有内疚感，我不能陪太太啊，孩子，太太你再等我一下，我再去祷告一下，这都不太健康了。因为神他有这个时间的，所以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里面说，就比如说这种代祷的角度，你怎么解决思想上怎么解决这个恩膏的催逼呢？首先你要开始要理解，就是说神是恩典的神啊，他不是让你做机器人过在那边像小鸡一样哒哒哒哒哒二十四小时。所以你首先要扩展你对神的认识，认识到神的境界是怎么样。第二就是说你的思想观念改变，说认识到是灵力的释放，重质量不在数量，重质量不在数量，属灵重质量。耶稣基督一句话就赶鬼，他不是说你要祷告半天然后四个小时才赶鬼，果效是一样的质量。所以你思想开始要想照着神的想法想，然后去多去开阔视野，然后慢慢在过一阵子你的恩膏就变成你的，你里面有二十四小时祷告的实际，以后会讲，但你思想中也不会自怨自艾，以为自己好像不爱神啊，是这样子。社交恩膏冲击的方法，社交我们大家特别是先知性人都可能都不太会社交，因为神好像为什么以色列人好像走到哪里都要被人家看不顺眼呢？其实因为他们民族性是有一个先知性的，他是先知性的子民，所以大家就看他不顺眼。所以特别你要说先知性时候，很可能你周围人开始都不看你，看你不太顺眼。那我看大家好像都有做一些十字架功课，我想像现在大家应该不是同样的问题。但如果一开始有先知性的高抹，特别是从一开始从小就有先知性高抹，可能一生就好像大家很不顺眼，你怎么就很难跟大家融在一起？你可以在那边，但心里面总是保持一段距离，所以大家不要自怨自艾说哎呀你这人很孤僻啊，因为别人讲我理解是这是我们身上先知性高抹的彰显，不是我们不想跟人家合一，但是我们从灵里面有一种想跟神同在，想从神的角度看似周围一切事情，这样的 urge 催逼，这就是先知性高抹。所以你下次你太太啊老公啊想哎这人怎么这么孤僻，说不是啦，我可能是先知性恩膏彰显。侍奉也一样啊，恩膏不同的恩膏有不同的冲击嘛，敬拜赞美的恩膏，那你也不要整天逼着别人都跟你敬拜赞美，代祷者你也不要逼着，你要学会控制自己嘛，这是学会 handle 器皿。首先要神照着你的容量给你恩膏，是说你不要这恩膏随便这样环岛就倒出来嘛，你要学会不要半桶水摇来摇去。侍奉这很多的冲击也是这样子，同时这冲击你要知道神的时间，神现在加给你这个那种使徒性恩膏，你不要马上把教会解散，或者是出来成立有好几间教会传福音啊，他马上就要去非洲，这个恩冲击是要一段时间，你要学会把握这个 timing 神的风才会这样子。当然灵修也是一种方面的，一有恩膏冲击你可能灵修的方式都会改变嘛。我们这个方面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操练主要是讲方言祷告的操练，但是你恩膏到一定程度，你可以进入默想神的话语，你就不一定有方言祷告同样的果效。 很多方面的啊，敬拜赞美也同样可以进入预言的礼物。敬拜赞美到达一定程度，你可以站在神的敬拜赞美，基本上就是站在神的同在当中，你可以开口话预言。所以从不同的恩膏进入另外一种恩膏，这是一种恩膏冲击，和大家学会需要考虑、需要成长了。然后我想从这几个方面，大家需要回去仔细思想，你就发现说，哎，为什么周围事情很难呢？可能我们自己做的不太对，很的把握的不太好，然后生活中很多事情不顺，基本上就是恩膏的冲击的问题。所以大家回去仔细思想，这很重要。那从教会的层次也是这样子啊，不同时期神要做不同的事情，不同事情当然有不同的恩膏嘛。所以教会从一个恩膏的层次进入到另一种恩膏或者不同的层次，这教会被震动的，每个人灵里面都会搅动，大家都知道有改变，但说不出来。其实这个迹象说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说神要做什么事情，你要认识神要做什么事情，这恩膏就彰显了。然后就说事工要连到新的境界啊，我们小组也是这样的，我们很多人做小组，我们没有体会到我们里面恩膏的改变，小组成员恩膏的改变，我们就发现我们本来想做的事情都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如果你还没有察觉到这样，你还是照着去年的计划做，你会觉得哎，小组员好像每个人都跟你不顺眼了，左看右看不顺眼，其实因为你没有摸到恩膏在他们身上的冲击，包括你自己。所以你要想想国度性的冲击更不得了嘛，灵界深震动，比如耶稣基督降生嘛，耶稣基督一降生就改变了，耶稣基督一升天，哇，一定十字架，整个灵界都改变了，地狱的门那个也被锁匙都被夺走嘛，然后旧约中那些等候耶稣基督圣徒都已经到天上，乐园就空了嘛，所以这东西就是说，国度性恩膏的冲击，不是每年都有的。但是时时常常神都会做这些那种工作，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恩膏的冲击，我们就很容易进入神的 flow 了。比如说前几年神已经在做这个末世财务大翻转的事情了，有恩膏冲击，然后神通过先知啊各种指明说了很多话，很多警告，大家都不理解，就现在事情开始发生了。但是被神预备好的人，他已经进入这个为神国攻城夺地的阶段，很多 cash， 大家，但是大部分人都开始在说，哎，已经都绑在股票上面，不能为主做事情了。所以这个要体会到国度性恩膏的冲击改变很重要。OK， 那我们快快讲的是四点，特别是讲说你开始恩膏啊恩赐在我们生活中开启以后。你需要注意的一些基本原则是怎么样的，就保守我们活在主耶稣基督的爱中。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不管恩赐恩膏信心到最后检验，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第一点就是生命是侍奉之本，我们的侍奉乃是生命自然的流露，我们必须有圣灵的九种果子作为我们生命的印证，这很容易明白的。这个生命不仅仅是我们魂的层次，这个神学背得很熟，更主要是说我们行事为人像主耶稣基督。我们行事为人之所以像主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想神的事情，更重要是我们属灵人有膏抹，我们可以医病赶鬼像主耶稣一样。我们不仅有主耶稣基督的爱的彰显，我们更有主耶稣能力的彰显，灵命跟灵力。我们要记住，就生命是这样，灵命灵力圣道圣灵要并重。第二就是说，认识我们自己的服事的位分并持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七节就是这样子，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有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有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行一切的事情。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我们刚才稍微讲到一点嘛，恩赐就靠圣灵了。我们要怎么去做啊？有什么工具啊？执事是主耶稣，耶稣基督是主，他安排你做什么，他呼召你做什么。功用，我们英文在英文有一种意思，就是 operation， 就像打仗一样，现在打什么仗，是现在的 war 是什么，现在神要兴起什么样的风，神却是一位功用。所以你从可以看到三位一体他们的分工不同， 在众人里面，在我们的借着我们的属灵人在彰显出来行一切的事情。总结就是说，圣灵显在我们身上是要能叫人得益处，不仅是自己，也包括别人，最主要是别人。所以我们生活侍奉其实也就是生活圣灵在我们彰显，生活侍奉中彰显。然后第三点最主要就是说，不要高看自己，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要按信心侍奉，在恩膏中侍奉，不仅是靠信心，也要在恩膏中侍奉。然后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重道。保罗特别说，是我凭给赐我的恩。保罗深刻认识到他的一切的侍奉的果效，包括他重生得救都是神的 grace。 我们要特别记住一点，一切都是用 grace。 然后第四点就是说，知道神的风和自己的使命和局限，不要整在神的前面。我们常常恩赐啊一彰显，恩膏一加深，我们就开始要走在神的面前，我们又开始要走在神给我们的亮光之外，这是我们常常犯错误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神的风在我们生命中，这风是什么，这阶段神要我们做什么，这阶段神要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这阶段神只要我们在哪个范围做。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的范围，我们就很容易 overstretch， 做太多就变成不是靠恩膏侍奉，是这样子的。OK， 那信徒恩膏的重要性，我们这里当我明白谁有这些恩膏啊恩赐级别以后，基本的原理以后呢，我们要回到这个圣灵的引导。所以基本上我们先进行侍奉，最主要是首先的关键是我们能够听圣灵的引导。那听圣灵引导的关键呢，不一定在于说我们属灵人的感知特别敏感，属灵的听觉、嗅觉、触觉都很敏感，当然这是我们操练的目的。但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说，我们有内在恩膏、内在见证，能够很灵敏听神的引导，这是所有人不仅仅是先知性侍奉信徒的关键，而是每个人信主人都应该常常操练的。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那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的心窍通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心窍通练的操练通达，我们这里讲的就是说，神对新约信徒的引导最主要就是这个内在的见证。在约翰遗书二章二十七节讲了，只有恩膏在凡事上指教，我们刚才也分享过了。那我们要提醒大家说，这个内在见证跟我们的良知不太一样。良知只是觉得说，哦，比如说有时候你做坏事觉得说，哎呀，心里很不安嘛，这神给我们的良知嘛。这个内在见证的经义是什么呢？内在见证经义是我们的内在属灵人，耶和华的灯向我们说话，传递信息。良知却是我们属灵人的一部分。那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嘛，因为神是个灵，他引导我们靠我们的灵。而内在见证就是恩膏凡事指教，神借着我们属灵人把这信息传递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可行与否，怎么去做。内在见证，那我们要不然圣灵为什么内住呢？其中最重要原因就是要凡事指教我们，与我们同在。这是同在最基本的道理，就是说我们受圣灵引导，就像你坐在爸爸妈妈旁边，爸爸妈妈你同在，最大的好处就是说他可以指教你，圣灵跟我们进入内住，我们同在。每个人都要操练。那我们要学会先知性中最大的一个 discipline，自我的纪律是什么呢？就任何的启示，我们才会有常常启示嘛，异梦、异象、想法、听神的声音，任何的启示都要经内在恩膏的检验，这个内在见证要有。这个内在见证操练成熟， 仇敌是没法可以欺骗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比如说神可以借异梦异象引导你，但有时候撒旦也会给你假的一些异梦异象引导，那你就知道这个属从神来从还是属撒旦的呢？当然你可以用圣经话语验证，但另一方面你常常操练内在见证引导，圣灵会告诉你说，哎，这不是我的梦，问题不解决嘛，这很重要。就我特别是我们先知先，不要整天到时候你有什么启示，首先你要有圣经话语来验证，然后你的内在验证也行。特别是你说预言，你说你有预言，那真正验证是谁呢？是听预言那个人。那个听预言人他怎么知道呢？他圣灵在里面印证，内在印证，这很重要。特别是你要做先知性侍奉，话语的侍奉啊，是这样，内在印证很重要。人也没法自己欺骗，有时候如果你特别骄傲，你会觉得自己什么话都是预言，随便讲下来都要写，都要别人听，你自己内在印证已经不准，已经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了。所以如果哪一个时候，如果圣灵你好久没有这圣灵内在见证，你会觉得你自己其实已经跟神慢慢疏远，不在神的同在当中了。所以这是这样的，铁前五章十九节大家去默想，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其实很多时候这感动就是内在见证，神通过我们属灵人引导我们做事情了，就这么简单了，还不是什么神迹奇迹，圣灵的感动，好像圣灵站在你面前流眼泪然后你很感动一样的，不是这意思。就是说神借着我们属灵的引导我们。然后第三点很重要，就是外在服事恩膏的彰显必须接受并顺服内在恩膏的查验。这什么意思呢？如果有一个人突然间跑到你面前，好像很灵哦，哇，讲了很多事情，说自己说预言呢，好像很有高莫，那你怎么知道他的恩膏是不是真的呢？你里面有内在恩膏，有着内在见证，知道圣灵有没有印证。大家都有圣灵吗？你不用来骗我啊，你能够骗我是因为我自己愿意被你骗，你不操练吗？所以是这样子。当然了，我们先知性信徒要防止的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你内在恩证操练得很熟了，随便什么事情好像都有神的引导哦，然后这样也不太对，说哦，那我只要圣灵不要圣经，这也是一个极端嘛。然后所以说内在恩膏不可能也不能取代圣经，你需要默想神的话，祷告和敬拜可以加添持守内在恩膏。所以基本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内在恩膏神的带领见证不能取代圣经，你必须有神的话语做基础，常常读神的话语，而正是因为你熟悉神的话语，你内在恩膏越来越灵敏，越来越明白神做事的法则，神更容易引导你，内在印证会越来越准。所以是这样子的。然后所以你要服侍必须要花代价培养内在恩膏，这是我们第五点要最后讲的，你必须花代价培养内在恩膏，必须顺服神。培养内在恩膏内在见证其实很容易的，怎么容易呢？从现在开始每件事情小事都顺服神，你就很容易听到神声音，受神引导，你内在见证会越来越强了。比如说你今天出去，然后我上次跟大家分享，我复兴的时候，为什么开始复兴第一件事让我印象最深，就是我去上班了，然后手里拿一团纸，然后扔在垃圾桶，做投篓，就门旁边的垃圾桶，我要扔投篮扔进去，但是当然不太准嘛，所以就掉在旁边，然后我就想进去，那圣灵就催逼我叫他捡起来放在这边，但是因为他掉在垃圾桶后面很脏，因为很多同事都在走去，我说这人在干什么，但是我决定顺服了。我做了以后，我开始我觉得那件事情在我生命中影响相当大，就说神看到我愿意听，他愿意多讲，然后我就更听得更多，他讲得更多，慢慢我们进入正轨。所以这操练很简单的，顺服依靠就这么简单。 OK， 我们终于讲到开始操练了。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基本的道理，所以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要在这个以后的几节课当中，好像我设计了一些方法祷告啊，你们可能没有听说过，但其实道理都很简单的，也不是什么神秘兮兮的，这些操练的方式都是建立在神话语的基础上，都有圣经一些根据，可能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们在未来这几节课中，我会大家 勾食物，在圣经中找出同样的句子，才会理解说哦，为什么？为什么以赛亚说我看到末世其实异象开始说话？它里面恩膏流动是怎么样？那我就把这恩膏流动的方式变成方言操练的方式，大家可能会理解。然后这些操练基本上也是有历世历代圣徒的一些先知性的经验操练，我也总结了很多方法，这些都是把它融会贯通，总结出简单的每天15分钟，大家就可以慢慢的渐进了。我们也不要大家做属灵运动员，一天要三四个小时祷告，那些大概是全职传道人要做的，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职场侍奉啊，家庭孩子都有时间，所以我们一天24小时时间不会增多嘛，所以我们要做的只能在我们质量上增多，我们要注重我们操练的质量。所以归根到底说，这些方法是在神的基础上总结出来，要渐进式的让大家每天被神膏抹，普遍性恩膏的彰显，普遍性恩赐的彰显，到最后成为神大人的器皿。我想大家也不指望说明年大家都回天家嘛，我们大家都想说再活他几十年，好好为神活他几十年。所以如果你每天渐进式的祷告，我想再过十年二十几年以后，十年磨一剑，大家哇受不了，大家都可能都觉得你很有恩膏，你就开始被神所用。所以我们采取就是这样子啊，我们不是说哦，我们三个月之内神就要膏抹我们，一年之内我们就开始要做全职侍奉，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因为大家很明显都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的是每天有一个每天神给我们加力，然后而且我们这种操练的果效直接在服事中就可以验证查考。我们也不要大家做这种很属灵的操练，但是好像自己都属灵人越来越晋升，但是站在人面前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然后也没有感动要怎么服事他们。所以我们操练基本上就是说，因着我们团队这个先知性侍奉的性质，我们要让大家操练以后下个主日就可以开始有一点进步，每天都进步。所以如果大家能够理解的话，你就慢慢的会理解哦，为什么下次我们有很多方言祷告的操练呢、啊？我们以后有一些默想的操练、啊、有一些那种属灵感知的操练呢、啊？OK， 那我想我们时间不多了，我只想跟大家分享是说如何保持着恩膏。我们有各种方法操练，我们在不同的聚会中领受神的恩膏，但是如果你不懂得恩膏冲击的果效，也不懂怎么保守着恩膏，就像一个会漏水的桶，到最后也没法成为果效。你不觉得常常在特会中大家都很兴奋吗？过一阵子又没有了，所以每年都要特会就是因为大家还没学会就是说怎么持守并且增加这恩膏啊。因为我们不是说为恩膏恩膏，我们是为了要侍奉。如果你的恩膏得到然后又失去，那你还是等于没有嘛。那基本上我们大家也是就是说记住这犹大书了、20节到21节嘛，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中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是很奇妙的，我们大家需要去默想了。我们需要从这四个方面来持守我们的恩膏。那我把这个经节转化成几点比较直接可以应用的，也是大家常常犯的错误。第一点就是说，隐藏在主里面，对付罪并且胜过，直到被神差遣。这个大家不太容易理解，大家常常等不及嘛。像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受洗后被圣灵充满，然后他那种第三节开始到旷野中被试探，到第十四节被圣灵充满回来，他才开始侍奉。所以我们大家要开始明白，我们隐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一开始被膏抹恩赐彰显，不要马上就跳出来，就马上就所有人都知道，每个人都排队在你面前领受预言，这不是主耶稣的方法。主耶稣要对付自己受试探，然后胜过罪直到被差遣，这个要很记得很清楚。 否则你神给你一点那盆冷水摇一摇一下就完了，神也不会再给你了。然后所以第二点说，你要建立并持守重新加力支取恩膏的习惯跟方式嘛，祷告敬拜赞美读经啊禁食啊，我们大家有每个人的偏好可能都不一样，这偏好没有说特别属灵不属灵，因为这几种方法都可以进入神的同在，我们要的是一个平衡，不同阶段你可以试着不同方法，可以要有一套形成自己一套灵修的习惯，恩膏断开要沉重啊。所以我们开始这个操练也是讲说，我们要扩展我们属灵的广度，也就是从我们试着从不同的方式来灵修敬拜赞美神。第三点很重要，不可停止聚会和侍奉，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罗马书12:11，常常与敬虔的圣徒相属，讲敬虔圣徒相通。罗马书12:18，若是人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哦，特别是对先知性的子民，我们刚才讲先知性子民有一个特别的，好像有时候是总是觉得好像跟别人有些不太能融入嘛，先知性恩膏的催逼嘛。但是我们要尽力跟别人和睦，我们周围不要连你太太都不听你的话，太太不想听你的话，这样也太孤僻了。我们需要至少太太是你属灵同伴，然后我们周围有几个好友，这几个好友不一定是你小组的人的，因为我们知道可能大家凌晨进展不一样，但是你可能世界各地有一些属灵好友，偶尔可以沟通啊，可以让你灵里面互相支持啊。不要像那以利亚说，哦，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这个就是以利亚心态嘛。所以这个很重要，不可停止聚会。为什么？你不要说，哎，这个教会好像很不属灵啊，这个不祷告，也不读经啊，只是敬拜啊，然后也不承认先知性侍奉，所以你越想越不听，然后就说干脆就不来教会了，就是中了仇敌的诡计嘛。另外极端说，哦，那我要去所谓先知性侍奉的教会。问题是神在那边没给你位置，人家也不接受你，所以你好困难嘛。所以你要知道不可停止侍奉聚会，因为很多时候神要预备你做这岗位，神要你在这教会做服事，神在这小组做服事，他不仅预备你，他也要预备周围的一些人嘛。所以周围一些人如果不在先知性侍奉这个方面认识还没有晋升到的程度，神也不会让你出来。所以你不要去埋怨别人，你要给别人时候一起成长，时候到了他需要先知性侍奉，他渴慕神，一开他眼睛他就开始接受你。在这过程中你要很小心，否则你会造成很多摩擦，然后不仅没有恩膏，反而恩膏有敌基督的恩膏，那种嫉妒嗔恨就来了，所以不太好。所以大家要知道说，不可停止聚会的侍奉是我们属灵人平衡发展，不要自命清高。然后第四点很重要，不可容罪缠身，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小心重蹈覆辙嘛。那个罗马书8:1就讲，如今在耶稣基督不再定罪了。问题是不再定罪，但是仇敌一直要定你罪啊，然后你自己又要被拖下去。所以很多事情说，恩膏之所以流失的关键呢，就是说我们自己慢慢跟世界妥协了，以世俗为友，就以神为敌嘛。所以你要开始小心了。所以对先知性人最大的一个挫折，常常磨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跟现实常常脱节很大，特别是先知性的人，你可以看得很远，你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因为神告诉你，要不然你也走不下去。但是从看到这计划实现到现在，好多高山低谷，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对付。然后，所以为什么不可停止聚会侍奉？就是让你提供一点平常心的，不要自己就一心就走先知路，结果就变成一点孤僻嘛。很多怪怪的那种所谓先知性，他不是先知性嘛，他是有先知性心态的人的。我们要开始想了，就是这些了。那为什么想？为什么我们跟别的周围人格格不入？是我们没法调整这个心态吗？或者我们有罪缠身的？然后，特别是先知性的人，神常常仇敌常常从我们的意念、我们的眼睛。那种攻击我们，因为这些是我们先知性侍奉人的关键嘛。比如说你，如果你常常看色情的东西啊，看网络啊，那你绝对没有什么异梦异象，你要闭起眼睛也是看到那些很污秽的画面。但仇敌他会常常从这方面来攻击。然后如果你比如说你那种那个先知性的感知，神开始感知特别灵敏，开始高摩， 你走过人常常会感到真的愤怒啊、嫉妒啊、尊敬，莫名其妙你自己有同感，你也嫉妒尊敬，你不察觉，这有时是因为你感知到别人不是自己，那你很容易被仇敌拖下去。所以我只是稍微讲一些这基本东西，很多事情大家要想的，就是说要仔细思想怎么持守恩高。不过这些东西到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呢，像这些罪啊、缠身啊、这些自己孤僻啊，这都可以胜过了。胜过关键说你有恩高断开尘中了，你就会胜过。就像小时候一样，你要走路刚开始走不稳了，但是力量足够成熟，你就再也不会摔倒，除非你自己不小心才会摔倒。这就是恩高要到一定程度，某些罪、某些残累、某些魂里面的思想就再也不会再困扰我们，这是很重要，就是说恩高要断开尘中了。所以我们要对于我们，特别是我们先知性的人，要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缺点啊、罪啊，关键是要仰望神，要靠神的恩高胜过。这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要不抽烟，你不能整天想说哦，我现在不抽烟，我现在不抽烟，结果越来越看到那个烟，最后怎么又抽了？你不抽烟是你的方法是什么？你做别的事情转移你的注意力，不想烟，过一阵子这个烟瘾就没有，就会消失。同样，我们对付罪、对付残累也是这样的。我们不能整天想说 ，OK， 我不要再骂人了，我不要再骂人了。结果你往往会骂人，因为你已经心思意已经集中在这二层天上面的罪。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对付罪、敏感罪，我们也要交托给神，相信神再也不定罪。然后我们集中心思意念在三层天上敬拜、赞美，跟与神沟通。过一阵子，这个黑这个恩高一到的程度，这个东西再也不会困扰你。所以是这样子，我们这个心思一定要操练得很敏感，就这样子。否则的话，从恩高神一高模拟，一个开始侍奉仇敌来控告你，噗，你又回到原来地方了。你说你这个怎么对付？这个功夫属灵功夫还没打乒乓的功夫还没有，噗，马上就把它推回去，马上仰望神，你不要就跟着他走。OK， 所以归根到底要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为什么有这么多恩高呢？因为耶稣基督的侍奉方式有关，他去神要去的地方，说神要说的话，做神要做的事情，这是我们能够达到侍奉的极致，特别是先知性侍奉的极致。做神要去，神要去的地方，被神引导，说神要说的话，先知性的话语，不是你自己乱想，然后做神要做的事情，医病赶鬼医治，这都是神要我们做的先知性侍奉，传福音。 OK， 那这个突破的方面我们下次讲。好多，我们这有一个方言操练问答，我希望大家回去多思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我们大概还有15分钟，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具体方言操练的方法，然后大家希望大家回去这个月开始操练了。我在方言操练问答其实回答大家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如果能够理解，你方言层次祷告可以进入很深的阶段。我们上个星期也讲到每天15分钟方言祷告，然后我自己把它加了一些小点，我今天再快快的讲一遍了。所以基本上你要请圣灵提示说为何人何事祷告，意念集中在这个人事物上面，然后用方言迫切祷告，很简单，15分钟。祷告的关键在于你体会你的恩高往外流，所以我就建议大家站着，像我这样站着， OK， 站好，双手可以活动，体验内在恩高的外流。内在恩高外流包括我们的口跟手，比如说你问你操练成熟，像我站在这边，我一讲话我可以觉得有些恩高开始传出去了。但我们要侍奉，我们的手也要很灵敏，因为我是按手祷告啊，我们的手也很灵敏。所以我建议大家是这样子，说我们就讲话大声的讲，然后手，我喜欢这样子，你看到没有，手这样由里往外流，你会感觉到恩高开始从里面往外流，通过手这样流出来，你手会开始觉得麻麻的，特别是手指甲这边指掌里面开始麻麻，就是说操练这个对恩高同在的感觉，对不对？ OK， 你们大家可以稍微站起来，可以稍微体会一下。他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 OK， 我们祷告，我们发声，比如说我们赞美主，对不对？我觉得有恩膏往外流，然后也觉得说这样手开始有一些恩膏，属灵的感觉麻麻，你会觉得这身上我们肩膀上的沉重轭就开始断开，对不对？你会觉得说神的同在开始在我们生活中彰显，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方言祷告开始要进入这个恩膏彰显，对不对？然后最好是大声祷告，帮助恩膏外显和操练属灵感知。你可以感觉到说祷告，比如说我可以说阿拉克苏格里亚拉巴格苏迪埃，我们只是说开始有恩膏。那如果我是说阿拉克苏巴拉斯格里阿拉迪斯贝阿拉达，你会感觉到之间这个恩膏开始有不一样，你操练会越来越敏感。我相信你只要操练一个星期，你开始会觉得说有些里面的属灵人开始站起来，好像站在神面前，站在世人面前为人做见证嘛。然后开始操练的时候，声音速度可以尽量慢。OK， 大家可以坐下来。速度尽量慢，这是我们讲到体验方言里面的转折嘛，恩膏的流动啊，里面意识的起伏啊，可以帮助你方言的成熟嘛。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说自己祷告好像小鸡啄米一样，哒哒哒哒哒，好像不太好听，自己也觉得好像没什么果效，是因为你还会学会慢慢祷告。因为你看那小孩子刚开始学说话，他会讲得很快，咬字不清嘛。但是他慢慢的，你说讲得慢一点，慢慢讲，他就慢慢清楚，他的意思就出来了。所以方言祷告其实也一样。那我建议大家四分之一的速度，一般你其实二分之一速度也很快了。比如说正常的方言祷告是这样，格拉贝勒吉苏格拉吉塞吉里，这是我正常祷告。当然我可以讲得快一点，是每个人的 temperament 讲话速度有关。但是我也可以讲得很慢，说像阿达里吉苏阿巴勒格西德阿达迪古塞巴拉古。你会慢慢觉得中间有一些意识开始出来，有音节开始出来，这样的话你就会开始慢慢操练，就对方言果效，其实大家很容易明白吧。大家回去没有人的时候自己操练一下。我们意念集中在人事物，关键这个操练就是说集中在有一个人事物可以帮助我们操练我们感知里面的意识嘛。那我们等一下会解释，因为方言的方向其实有两种，第一种意象是我们自己向神祷告，第二是说神借着我们发声，圣灵借着我们祷告，两个这个两个的本质其实不太一样。那我们这里讲的意念集中在人事物上面，就是说因为我们集中在这人事物上面，虽然我们悟性不明白这方言祷告是什么，但是我们突然间我们可以感觉到其中一些关键字是什么，你就开始进入解释方言的运作当中，不一定是解释方言的恩赐。OK， 我这个在方言操练的问答当中有讲到，大家去看。但我现在很快讲，就是说，在义中方言的恩赐指的是圣灵借着我们说话，讲神的话，几乎是等于讲预言。所以为什么要翻译？不是翻译，是解释。翻译是说直注直记的翻译吗？其实圣灵讲的是解释方言，解释就是说大意就可以了。所以解释方言的恩赐是另外一面，是圣灵借着这个器皿解释他用方言讲的话。在义上九恩赐指的是这样子。那我们这里操练解释方言指的是什么？是指我们操练我们属灵的感知、属灵听力，听圣灵解释说这是什么。所以这就严格来讲不是我们这个解释方言的恩赐。但我们相信如果你操练成熟，照着神的旨意，他会带领你进入一个解释方言的恩赐。当然也不是说你要有操练这个你才有解释方言，我们常常在聚会中，特别灵恩派聚会中，突然间有被圣灵感动，他就解释出方言来，就一瞬间神借着他释放这个解释方言的恩赐。不，基本上我们这个操练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操练我们属灵的感知，感知这方言的意思。当我们操练到一定阶段，我们突然间会进入一个预言的灵，我们就开始说预言，我们在等一下操练中解释中会讲到。然后你这个操练一阵子，大概一个月两个月后你觉得有信心了，你就可以开始近身操练，用正常的速度方言祷告。 第二个就是不出声方言祷告有同样的果效，这个是很近身的，就说是你同样方言祷告，但是你不发声，在灵里面方言祷告，这个祷告是我们要进入一个默想神话语的关键。因为你觉得那些内在金钱派默想神的话语很难操练，对不对？怎么想都是在头脑中，没有属灵的没法动起来。但我觉得你用这个不出声方言祷告，你可以进入这个默想神话，你的属灵人同样与神相交。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方有没有方言呢？方言是在圣灵在那降下以后才开始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圣经中他没有讲到那方言祷告，但是主耶稣为什么有这个这么深的祷告呢？因为他祷告中他灵里跟神同在合一，完全的合一嘛，所以他果效恩高没有限量。所以我们不仅要让大家操练方言祷告，我们要开始介绍推动大家朝默想神话语，进入这个灵里面的操练，进入内在敬虔派的那种境界，也可以更好跟神相交。因为你要做先知性侍奉，所以我们要不同的方法进入神的同在。灵歌你也可以操练，每天十五分钟祷告中操练灵歌，可以开始用方言祷告，但是用现有的曲调唱，然后进入新的层次，你可以顺着圣灵带领用唱新歌灵歌颂词。然后有时候你因为你就既然站着嘛，所以要站着，有时候你也可以做一些属灵的动作，也不一定是灵舞，只是说你借着你属灵的动作的肢体，你可以确实感知到圣灵的运作。我为什么大家刚大家刚用手这样动一动呢？其实大超就大家属灵的感知嘛，你可以感觉到恩膏的流动，不是说你手动有像风扇一样有风，其实是灵里面的动。因为你有时候你看到灵舞，其实大家好像不太理解，其实灵舞也就是就我个人的理解，我看到他其实他是在说预言嘛，比如说亚加布把自己手绑起来，说了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他是说预言，就是说他要被绑。其实灵舞很多时候都是圣灵借着他表达一些意思。如果你能够操练解释方言成熟，其实你看这个灵舞，你也可以知道他的意思。因为大家不太，你只一想这个道理好简单的，说怎么解释灵舞呢？其实跟解释方言的恩赐是一样，都是靠感知跟听神的话。所以你看到有些人的灵舞，你不要看他的动作，你要看他的手怎么动。有的人动灵舞，他的手其实是像老鹰的翅膀，他是在灵里面是好像摸着圣灵恩膏的流动，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他的手，你大概知道恩膏怎么流动，你操常操练方言，你大概知道他要说什么意思。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内在人成熟的标志。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本质不是灵歌灵舞方言，而是神要发什么信息，恩膏怎么流动，这是一个属灵父老的心态。 OK， 所以我这里讲的就是简单操练话语的恩赐，我会介绍两种操练，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了。我们这些简单操练话语的恩赐，首先着重的就是为了要开公开侍奉，所以我都这些恩赐这些操练都是要开口的，因为我们要习惯站在人面前开口侍奉。那大部分的操练其实是跟听神的声音异曲同工的，大部分这些方言操练其实都是感知听神的话语，其实跟我们平常唱的异曲同工，主要以方言祷告为根基。这就是我们要进入灵的侍奉，我们要习惯从灵的层次操练，我们也要借着方言祷告释放恩膏，属灵能得强健，我们要借此操练我们各种属灵感知嘛。所以方言祷告很重要。我带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在操练成熟需要2到3年，关键在于圣灵的带领和个人的努力，你是多么想要你多操心，但一般要2到3年，有操练成熟就变成一个保持你恩膏的一个方法。我们刚才讲到怎么持守恩膏是一个方法，当然我最后声明了，我应该写的再大一点，所有操练方式仅供参考，它不是完全嘛，那只是圣灵带领我所以有这个设计出来，那你自己也可以融会贯通做你的方法，你可以教别人都无所谓的。最主要是说你要明白后面的原则是什么，你就可以设计很多种方法融会贯通。 OK， 第一种操练就是操练，就是操练感知谎言的意思。在每天15分钟或者是30分钟，看你多少时间，几个小时，你要单身。然后在谎言操练基础上，你可以进一步操练感知谎言的意思，用个人操练。第一个就是个人操练，刚开始用谎言祷告一两秒钟或者更久，停下用悟性感知说出，然后再重复。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像伊拉卡苏库里埃巴达，两三秒，神说阿拉卡苏库里亚拉巴达格勒古鲁基德巴拉，你们今天在这里不是偶然的嘛，是一种伊拉卡苏格拉巴拉卡苏格拉格德格拉卡苏库多，你这样就这样子讲，你会感觉到神就说，嗯，神说我是爱你们的，我要带你们进入更深之处。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那因为它是个人操练，你可以录下来，你可以记下来，这个其实跟听神的声音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我没有开口，我们习惯，就习惯恩膏这样运作，慢慢你会进入说预言的流，很简单操练。 对， 对，就是说你刚开始不要随便给人家看，因为可能自己不太准啊，不太理解的敏感嘛，就是感知不太敏锐， sensitivity 不太够。关键是操练开始凭信心启动，越来越顺口，想到就说，不要犹豫。一开始很奇怪哦，你有说神这样操练是不是有效呢？是自己在乱想呢，还是圣灵在告诉我呢？这就是你已经患了毛病了，因为圣灵运作当中都是我们顺圣灵的水流。水是怎么流的呢？水流流流流流流到一个地方，碰到一个大石头，它不是停下来说石头你要不要让我过，它就捞过去过了。对，所以这个就是讲抽刀断水，水更流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吗？你是不要犹豫，你要凭信心启动，因为是个人操练，也相信神。既然我们在这把它带到这课堂当中，既然让我介绍这方法，神就是要借这方法来造就我们，你要这信心嘛。而且你是自己操练的，反正你也不会害到别人，所以你要凭信心启动，越来越顺口，想到就说，不要犹豫。人的思想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们的思想魂很容易就切断这圣灵的流，我们总是要判断对错，是不是从神来的，还是乱想？没有必要，因为是操练嘛，也没了没有生死攸关的事情，因为你也是小 baby， 所以你要就是这样子，专心体会谎言的流，不要停得太快。我刚才讲话也是没有停得太快，谎言祷告马上讲，想不出来，没感觉到，继续再讲，不用停。因为没有都是操练嘛，反正白白得来白白舍去，谎言祷告是这意思。 OK， 个人操练成熟以后，可能几个月啊半年啊，两个人操练了，或者你跟先生太太或者找一个人互相操练，一个人说两个人参照解释了，因为听的人也感知，自己也感知，然后互相对证说，哎，是不是这样子。当你不要说两个人一定要完全一样，如果不一样就不是自己圣灵了。其实不一样，因为圣经上讲的是什么？先知所知的有限，所讲的有限嘛。哥林多前书13章第9节是什么意思呢？同样一个信息，我们可以从稍微不同的角度理解，就有不同的亮光。那并不等于说你是完全错，可能是互补，可能是 90% 是一样的。我们操练的目的其实就是靠个人的感知嘛，然后圣灵就像个风吹过嘛，你站的稍微不一样，你感知的风是不一样，但是它不管怎么样，虽然你感知的可能不太一样，但它的大原则讲的话基本上是要一样，可能措辞不太一样，你可能多讲一点，他可能少讲一点，那不要紧的，最主要是说两个人预言中的灵异是一样的。然后所以这个操练是很好的，这操练话就是帮助你，就是说以后比如说你站在一个人面前，你就很容易跟他沟通了，然后你祷告可以跟他沟通，可以他理解，他可以感觉到，甚至他想讲什么，就很好的操练了。多人操练，多人操练也是一个基本上在一个团队当中啊，也可以体验大家怎么顺服圣灵的带领。因为哥林多前书14章21讲的，若有方言只要两三个人，只好两三个人，至多三个人，只要轮流说，只要一个人翻出来。这里讲的是说聚会当中解释跟方言恩赐的彰显是神借着他们说话解释，但是它原则可以应用到我们操练嘛。 我们因着操练，就是说我们可以顺服圣灵的带领，说哦，现在是你讲，现在是他讲，然后大家互相印证，这也是很好的操练。当然了，我们这些操练基本上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极端，有像以前灵恩拜刚兴起很多很好笑的事情嘛，就几个人就整天就这样讲谎言，互相换意，然后互相做指引，那是走极端嘛，就说啊什么事情哎你讲谎言我换意，那是很极端的幼稚的说话。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种操练是没有价值的，只是我们要平衡对待，用在对的地方，如此而已。 OK， 这当你开始这个感知听神话语这越来越灵敏的时候，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简单个人信息，开始要进入预言服事，这操练这个也是很简单，你最好要有录音请圣灵提示为何人何事代求，然后开始意念集中在这个人数上面，开始用方言祷告，恩高中照着所感知的意思说出来，然后重复方言解释祷告和解释的步骤。所以基本上这东西就是说 OK， 我们现在开始要进一步一个有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信息，我们开始要把它写下来，开始要进入这个提供先知性侍奉先知性信息的门槛，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祷告，简单的个人信息。比如说你常常为一个人代祷，对不对？一个人代祷，你可以是悟性祷告，你感动，你觉得神要给他们说，结果你就打电话跟他说，这是常常大家用方法。大家可以试着用方言为他祷告，同时试着好像这个人就站在你面前，你在神的爱中讲说神要跟你讲什么话，照这种心态讲出这个方言祷告的意思，把它写下来，你最好就把它录下，然后再写下来斟酌，然后可以让对方查验。第二种方式就是说，你的敬拜时被圣灵充满，请圣灵提示目标何人或何事，然后开始说出心中的感动，然后间或以方言祷告，直到恩膏消失去。这是也是一种方法，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讲个例子，你知道吗？前几年我很喜欢 Terry McAlmon 的音乐，我常常用一个小时敬拜赞美。但因为其实 Terry 他自己说他的呼召是先知性的呼召，他只是用音乐来表达这个先知性的侍奉。所以我听完他话，常常是里面觉得自己好像恩膏要呼之俱出的感觉，想说话。后来就学会为什么了，我就说神啊，我要为谁祷告，神就给我一个人，然后马上我就发预言，就照在恩膏当中把这个神的感动说出来，其实很准的。我比如说那个有个姐妹就是这样子嘛，她是生病很多了，那天早上神突然让我给她传一个信息，说神要给你一个男孩子，然后她也很持守，虽然生病不可以有孩子，但是结果过了两年后神医治她，她就真的生了一个男孩子。只是因为我在敬拜后突然间几十秒神让我说这句话，意思就出来，就相当的精准。基本上大家操练是什么，就是学会在顺着圣灵的风把圣灵的话表达出来，要不然你整天恩高在里面出不来怎么办呢？你好像被神充电一下，滋滋滋滋滋滋，但是你没有果效出来怎么办？所以这种操练就是一种果效，就开始预言性的恩高可以流出来，开始侍奉别人。 OK， 所以这方法其实好简单的，我们大家最早是要注意简单的方法，但是你要注意就果效操练了两三年，你就开始进入预言性侍奉。所得的信息仅供参考，需要长时间不同方式的印证，我写三年，长时间的操练，不同方式的印证，通过圣经话语的印证，讲的话是不是符合圣经呢？什么根据呢？讲的时候，讲完印证的时候，请圣灵说给我一个经节，让我说我答对。当然，不同人不同印证，如果你不同的信息，你要请不同的人印证，从自己开始，然后再请成熟的肢体印证，也要请一些灵里面成熟的肢体指导你印证，说哎，我走的方向是不是，或者是太过那种太过人的方法不属神嘛？然后你跟他分享，不要说这是预言，这是神给我的预言，这是神在祷告中给我的感动，请你来分享，请你来给你分享，请你来指正啊， 验证了，对方怎么验证呢？圣经话语跟内在恩膏啊，内在引导，所以你需要成熟的肢体，就是说他表示说里面这个内在印证很准，有他不需要先知性释放，他里面知道这是不是神的话。我们虽然有些那种传统教会他不太灵恩，不太灵恩，但是里面内在一个好准，因为常常受神引导，这样的人你应该多请教。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节，做先知讲道对人讲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从在这种操练当中得来信息基本上都是造就安慰劝勉的。他不是说就像以西结或者谁，他说哎，你得罪神了你要悔改，一般都不是这种信息的。所以你很有感动，好像你要说你要悔改，你要信息，你要小心是不是自己神话还是神的谎。所以为什么要荒言祷告，就是说让我们大脑不容易 take control， 不容易主宰我们这个祷告的内容和感动。有些人祷告完了打电话说我有感动，觉得神说你要悔改什么东西，他其实他自己在祷告当中一直想要你悔改，他才最后变成他自己的意念了。我们常常犯这样错误，所以我们要荒言祷告的好处就是我们不容易被自己的先入为主所掌握。然后格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六节也讲嘛，就是说诗歌教训启示荒言或翻出来的话，解释出来的话，其实不应该叫翻出来的话，这个和合本翻译的不太好，应该说的解释荒言，不应该叫翻荒言嘛。翻荒言就要逐字逐句，像法律文件一样，一字一句都不能错。所以如果大家说你会翻荒言吗？说也不会，不会了，我是解释荒言。所以凡事都要造就人，个人前书。所以我基本上讲的这些话就要提醒大家说，你不能只靠这个操练的这个过程所讲的东西，你一定要扩展你广度，多看各家各派的书，你都要看，有自己的总结。预言服事我们不是唯一的，我们只是在这里讲的只是给大家一个入门，一个起点，不是给大家一个提供一个完整的平台， everything 你所需要都是这些，我只是给大家一个起点，一个方式让大家进去，希望大家入门。 OK， 所以我们这个月操练就是说坚持15分钟操练，同时开始操练感知神的话语，开始记录简短的信息。我们目标就是说两三年之后大家对这很熟悉，我们可以开始团队就可以开始侍奉，人在你面前你就可以开始讲一些关于造就劝勉的话。 OK 啊，我们祷告一下。主啊，我们谢谢你哦，虽然我们可能讲的东西太多了，主啊，请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这未来这一个月当中真的与我们同行，特别是在我们操练的时候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智慧。主啊，加增我们这个爱人的心哦，让我们因着爱人也因着爱你愿意侍奉，愿意操练我们的这个属灵恩赐。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